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继续来解读的是正文十六章的第四节。那么今天我们会来看一看它的第五段到第八段都写了些什么。首先呢，他说在爱中没有胜败输赢，只有恨才会在意爱的胜利。好，那所以在一体之爱、上主之爱的里面是没有输赢这样的概念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好，因为那是一体之境嘛，那只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才会去看到，或者说去在意是输还是赢。但是在一个充满特殊性、特殊之爱，一个由特殊性构筑起来的世界里面，是不可能没有输赢的。因为特殊性它就是要把别人给比下去，才能够显得出它的特殊性嘛。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去做这个比较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一定会很在意所谓的胜利。那么他说呢，爱的幻象有可能战胜恨的幻象，结果却使得两者都沦为幻象。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所认知的爱是一种特殊性，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然后是需要胜利的话，胜过别人的话，包括你在职场中把别人给挤下去，或者说你在考试的时候把别人给挤下去，或者你在球场上在厮杀的时候把别人给打败，这种都是胜利。他这边所谓的胜利，那么如果你认知到的爱是这样的话，是借由特殊性而来的话，那么它就会是一个爱的幻象，而不会是真正的一体之爱。所以他说是使两者都沦为幻象，因为恨本来也是幻象，本来就是幻象。好，那中间的第六句呢，他说你若只是在实相与幻象之间做选择，那么内心是不会有任何矛盾。那乍看之下觉得很奇怪，那我们不是天天在操练练习手册、操练宽恕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内心有很大的冲突跟矛盾跟抗拒嘛。但他这边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够认出幻象是幻象的话，就是认出实相是实相，而且幻象是幻象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轻而易举的，你一定是选择实相的。这个是眼睛都不用眨一下就可以做出决定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幻象当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两者之间好像是有冲突的，但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实相不与任何事物冲突，因为在实相之外就没有任何事物。那但是我们把幻象当真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两个真实的事物之间做选择，好像小我的这一套也是真实的，圣灵的那一套也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内心有很多的交战。第八句呢，他说倘若你只是在这个幻象与那个幻象之间做选择，心中就不可能不起冲突了。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但是呢虽然说是在两个幻象之间做选择，但是因为我们把它当真了，两个幻象都当真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是有冲突的。那这个时候不只是那种所谓比较大的人生的选择，像是婚姻或者工作，你会起很多的内在冲突。你就算是选择吃饭还是吃面，是要吃苹果还是吃荔枝，其实都会在你的内在起那个冲突，只是程度的大小可能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但是对其一个人来说是没有差的啊，冲突就是冲突。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第六段的最开头的这一句啊，请你多画几颗星星吧。他说你在人间的功课并不是寻求爱，而是要找出那些你为了抵制爱而在你心里面所打造出来的所有障碍。也就是说你要来寻求的并不是上主，而是小我。这会跟一般灵性圈还有宗教圈大部分人的认知是刚好颠倒的。但是如果你对其一个神有通透的话，这句话你应该会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你来人间的功课并不是寻求爱，也不是寻求上主？因为这些都在你的里面，是你本来就有的，所以你当然就不需要去寻求了，尤其是不需要往外面去寻求。但是呢，为什么你体验不到他们？既然他们就在你的里面的话，因为被小我给障碍住了嘛，被小我的罪疚啊、恐惧啊、分裂之念给挡住了。而且小我会逃啊，他会躲啊，然后他尤其善于这个乔装打扮啊，使出各种伎俩啊，不被你发现 所以你要去寻找小我。那上主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你不用去寻找他，因为他不会逃躲，他不会乔装。好，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好，也希望你可以再三的换位他。好，然后中间第三句呢，他说每一个幻象不论化身为何种形式，绝对都离不开恐惧。好，那我想这个只要稍加觉察，就会发现小我的一切其实都是恐惧。那他为什么特别写这句？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幻象化身为什么形式，特殊之爱的形式，它依旧是恐惧。好，那么这两节呢，16-4跟5，其实就是要让你好好的去感受跟觉察一下，这个特殊之爱里面是不是其实都是充满着恐惧的。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你若想从自身之外寻求爱，反而会在自身之内看到恨而恐惧不已。好，事实上我们为什么会往外去 抓取或者追求特殊的爱呢？其实还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吗？觉得自己是有缺陷有缺憾的，好，是空虚寂寞的。那其实这种自我认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憎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攻击。好，你可以感受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下面第七段，第七段的中间第三句开始呢，他说爱的特殊关系就是特殊之爱呢，彻底违反了爱的基本原则。好，他竟然还能为你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什么呢？好，就是在分裂之中合一啊。因为违反了爱的基本原则就是合一嘛，爱的基本原则就是合一。好，但是特殊的爱它一定是厚此薄彼的嘛，它一定是比较喜欢这个而比较不喜欢那一个，这个叫特殊之爱嘛，之所以叫特殊就是这个原因嘛。好，所以这种特殊性呢，也就直接的反映出它的那个分裂嘛。好，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体性的。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我们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彻底看清你一向如何自以为是的解决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切身难题。好，这句话其实是一针见血的讲中了奇迹课程的那个要点。好，那么通常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我会推荐你一定要好好读一下练习手册的79课跟80课。80课是让你认出这个世界没有问题，认出你其实没有问题，也就是你的本质是圆满的，而且从来就不曾跟上主分离过，这个叫做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但是80课前面还有79课，79课要提醒你，你要先看到问题所在，你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越过去，看到其实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问题，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个顺序并不能搞反啊，你不能直接跳到80课，否则就会变成灵性绕道了。好，那么我想他写这句话最好的一个诠释就是79课跟80课这两课的精髓。好，所以可以给你当作是一个课后阅读，即使你前面一段时间有读过，我也很推荐你可以再回来读一读这两课在讲些什么。好，那下面第八段的第五句中间他说罪疚再也无法在你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作祟了，如此你才可能以感恩的心来看待所有的弟兄，因为你必须与他们联手才可能创造。好，就回归到与弟兄一体的境界，你才会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创造，因为他的创造是把爱给推恩或者说分享出去。好，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横梗在我们跟弟兄之间的看来看去也就是那个罪疚了。好，那么你会发现特殊之爱不仅跟恐惧形影不离，它也跟罪疚是形影不离的。好，那最后面呢，第七句他说没有一种特殊性能给你上主赐你的一切，也给不出你与上主联手而给的礼物。好，那这个是你可以在应该是说余生的过程中都需要仔细的去体会的，就是特殊性特殊之爱它永远没有办法给你上主所能给你的那种平安跟幸福。那当然他也不可能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一体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奇迹课程正文16-4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的5-8段。然后再来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众筹的讯息，我在昨天的录音里面有比较仔细的讲解了， 还恳请各位可以高抬贵手的帮助我们把这个讯息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很谢谢你的帮忙。